大家好，我是百川营服务聚乙烯行业分析师高兰怡。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近期聚乙烯市场情况。在报告开始之前，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百川营服及百川营服行业大数据查询方法。百川营服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信息供应商之一。百川营服的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是在原有的网页信息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每日更新20万条的数据信息，涵盖了产品价格、供需、产能、产量、库存、成本、利润、开工率、进出口、消费、宏观经济、期货等多角度数据，还包括 API 对接、研究报告、利润计算等个性化产品。百川营服行业大数据的登录方式有两种，方式一，可以在浏览器输入网址注册登录即可。方式二，登录万德系统，在万德系统上点击市场板块，找到第三方数据页面，点击进入，找到百川营服界面登录即可。也可通过快捷键 BAI 一键直达百川营服行业大数据。欢迎大家登录试用，谢谢。接下来我给大家对近期的聚乙烯市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汇报。本次我将分4个部分来进行展示，主要是咱们聚乙烯的一个供需情况以及市场现状分析。首先是供应方面，这是近3年的一个聚乙烯的供应情况。随着国内聚乙烯新增产能不断释放，国内市场的供需矛盾属于是在不断加剧。虽然供大于需现象早就存在了，但早年间供需增长相比之下是较为同步的。但是到了24年后半，包括25年之间，前期因为疫情积压累积，计划释放的产能即将释放，集中释放了，再加上疫情期间需求表现，疫情之后需求表现不佳，出现了这个内需增速远不及产能扩张速度这么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国产聚乙烯的出口表现或将成为消化国内多余产量，缓解国内供应端压力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接下来详细看一下近期的一个产量及开工率的一个情况。从24年到25年的产量对比，不难看出，随着新增产能的释放呢，咱们国内聚乙烯的产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情况。按照开工率来看呢，其实咱们聚乙烯的淡旺季趋势不算是特别明显，但是还是有一定特征显露的。咱们月度产量跟开工率的变化呢，也符合基本的一个季节特征。但是到了26年春节以后，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紧张，原料也比较紧缺，导致一部分优质企业的开工率在4月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下降。所以现阶段来看呢，聚乙烯市场内的供给压力是属于有一个明显的减小的。那随着后续装置陆续投产，包括咱们这个地缘政治影响逐渐消退呢，整体来我预估还是下半年产量还是会有一个走高的趋势。这是一个咱们聚乙烯的一个产能分布情况。总体来看呢，咱们聚乙烯产能主要是分布在华东、华南像西北的话可能是煤制企业比较集中，然后华北跟东北的产能呢分布比较均匀，然后华中的和西南地区属于是地理位置限制吧，产能投产比较有限。整体来说，咱们油质工艺属于是咱们国内聚乙烯的一个主要生产工艺，占比超过一半以上。主要分布在咱们现在的华东跟华南地区比较多，也是因为华东华南地区下游制造业比较多。像煤制企业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属于是煤的那个产地。像轻型制一般都是在浙江跟山东这种，属于是进口天然气比较方便，进口丙烷、乙烷比较方便的一个地区。像甲醇跟外采烯烃制呢，属于是比较少，所以我在这里就没有特殊提及了。就只有一个上海金非属于是外采烯烃，但是它是外采乙烯是直接从中石化采购，它就是基本也不做到外采。至于具体的产能占比呢，咱们仔细来看一下，就是截止目前，国内聚乙烯有效产能是3860万吨，前十的生产厂商共计是1430.5万吨，占总产能的37%。 这个数据较比去年是上涨了1%左右。嗯，这能看出我们这个行业算是行业集中度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其中排在前两名的这个浙石化跟玉龙石化呢，啊，近两年还是有新增产能待释放。啊，也就是说这个行业集中度还是会继续持续提升的。虽然以前大头产能都是在中石油、中石化这种体系之内，那不难看出近年来这个地方合资产能占比是逐步增加了。啊，尤其是去年玉龙石化就是大幅投产了以后，这个地方企业的产能占比是一跃超过了中石化现在。然后接下来是今年一个预计的一个新增产能的情况。啊，据不完全统计吧，就是今年26年大概会有485万吨的新增产能释放。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投产了30万吨，带投产455万吨。那部分新增产能投放进度可能比预期相比比较放缓。就比如这第二条这个玉龙还有金城他们现在是原本是预计是5月份左右投产，现在是又往后延期了一个月。具体投产进度还是要看项目的具体进展，还有企业的一个经营计划。这边还做了一个巨乙烯的简单的一个全球扩能的一个统计。据不完全统计呢，去年的国外装置投产产能超了千万吨，截止25年全球 PE 总产能约为 1.6 亿吨。25年新增的产能呢，主要是分布在东北亚地区。就未来的投产计划来看呢，26年到30年新增产能释放持续降速，但整体是有超过2500万吨的预投产产能的。也就是说后续的供应是压力是会更大的啊，竞争也是会更加激烈的。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需求情况。从下游需求结构来看呢，薄膜、管材、中空料属于是咱们聚乙烯的下游消费主力，其中尤其是薄膜是占了 56.35%。 从今年的需求表现，据数据反馈来看呢，是相对稍差一点的，尤其在咱们房地产基建啊这方面吧。其实去年开始管材需求表现就比较低迷了，而他们这种行业呢也属于啊行业回春周期比较长，包括今年开春的表现呢也比较一般，所以我个人是预计今年管材的消费占比可能还会接着下降。那同时呢，对于专用料的需求量可能会有一些增加。近三年来看吧，咱们聚乙烯的表观消费量是属于一个上升状态的。尤其是24年产能集中投产在年底，所以24年的影响稍微比较小，25年影响更大。倒是26年据目前的1到4月份来看，今年的消费量是会持续上升的。但这个1到3月它是上升的比较明显啊，那4月呢突然它是因为出口量大幅上升以至于现在的消费量有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但整体来说，我整体预计全年来说的话国内的下游消费能力还是会增加一些的。只不过近期的市场表现可能是比预期的稍微差一点。然后就刚才说到了进出口数据，就是就海关数据来看，我国聚乙烯整体方面其实是一直是进口大于出口的但随着咱们中国聚乙烯产品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呢，包括我们出口渠道在不断拓宽，中国从净进口变为进出口国家的进程是在加速随着我们国内产能快速扩张以及产品高端化发展，对进口产品形成了一个强势替代所以我这几年呢，咱们这个聚乙烯的对外依存度也是属于降低了尤其是咱们的26年4月份就是刚出的这个进出口数据来看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的甚至因为这个数据一下改变太多，就是进口下降太多，出口增加的太多，以至于刚才提到的那个表观消费量出现了一个数据异常但具体它这个是否能维持住后续的情况怎么样还是要看接下来的一个行情发展。接下来看一下，详细看一下这个进出口 的一个国别分析。现在是因为它这个，从这数据上不难看出吧，咱美国其实是我们聚集的一个主要进口国家之一，再有就是中东国家，主要就是他们有一个成本上的一个优势吧，就是符合这个套利。那自从这个出现了这个战争因素以后，原油的价格上涨的比较多，包括进口货源到港就减少了。出现这个进口数量的某一部分中东国家的排名开始稍有后退，其实就是伊朗它下降的特别多。其他出口来说的话，出口国家排名其实对于去年影响是比较小的，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所以我也是就此做了一个后续的一个预测吧。随着这个国外供应减少，今年的进口数量将会持续的下降，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不会有四月份这么强的一个下降的幅度了。所以我就是个人预测大概会比去年下降个10%左右，而出口量呢会稳步上升。跟去年其实去年前年就已经开始有逐步出口量增加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按今年的那个趋势来看可能会出口量增加的比较多。接下来是一个聚乙烯的市场分析。去年咱们国内聚乙烯市场价格，首先是这一个外盘的情况。刚才不是说到这个美金市场价格比国内市场优势逐步减小了吗？尤其是随着这个国际局势问题爆发以后，因为原料的价格上涨，所以国际价格上涨比较明显，所以那个近期的美金货源套利空间是减小了，套利窗口有的部分套利窗口已经关闭了，包括目前聚乙烯进口货源到港是有明显减少的，整体来说它这个套利空间减少，套利窗口关闭，导致国内美金爆盘成交价就是成交情况都是有减少的，加上到港货源也是有明显减少了，所以近期这个美金市场并不是很活跃。然后回到咱们国内市场，去年聚乙烯市场价格整体是呈现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趋势的，其中在国际局势反复，包括国内经济提振等多重因素下吧，整体水平是属于是稍低于24年的。进入25年以后，这个下游终端开始就表现的比较差了，再加上不断有新增产能释放，供需矛盾被激化了，以后难以对这个价格起到一个支撑，所以它是属于一个震荡持续震荡走低一个情况的，也是符合我们去年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预期的。但是到了26年呢，这个出现了这个黑天鹅事件嘛，咱们聚乙烯市场突然在原油价格飞涨以后跟着也一起飞涨了。但是目前来看供需方面的话，还是需求还是比较有限的，底部支撑也是比较弱的。然后刚才说到了原料，就看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成本跟利润。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体化装置，主要供应路线是油质跟煤质嘛。那油质因为这个成本较高的一个情况下，毛利润是一直是负数，但是因为这个原油价格大涨以后，这个负的属于是更多了。因为虽然油价涨了，但是我们 PE 的价格其实上涨并没有那么多啊，因为下游不接受，所以我们上涨的空间比较有限。但是煤质呢，因为煤价一直都是价格比较低，所以利润表现还可以。但是近期煤价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抬升，所以近期的那个煤质利润也是又开始下降了。接下来是一个后市，这是我统计到的26年之后的一个，就是27年到30年之内的一个后续新增投产的一个情况。这几年内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超过700万吨的一个新增产能待投产。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新增产能释放速度是比之前要放缓了，这几年也是逐年在放缓的。 然后我也是根据淡旺季情况对市场进行了一个总结吧。就是一季度是已经过去了，就是因为这个国际局势影响，信心还是比较混乱，原油强势走高，但这种影响其实还是比较突发的，它并不是常规的。像二季度呢，就是需求缩减多了以后啊，但是因为装置也降负了，所以整体来说供需还算是比较平衡。三季度的话，季度初期价格比较偏弱，季度末期呢可能会缓慢的发力，价格或许还是会有冲高的可能的。那第四季度可能金九银十过后以后，下游需求会再次减弱，价格再度会下探。再一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供需平衡的一个情况，因为从二季度就是四月份开始，这个开工率不是下降的比较明显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原油缺乏的比较多，然后同一条产品链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在油质来说的话是一个负利润啊，同一条产业链上原油的配额肯定是优先供给于比较挣钱的产品的，所以在我们这儿它就是只能说压缩我们的开工率啊，可能虽然开工下降以后不是满负开工，反倒是成本会上升一些，但是也是没有办法。但是随着这个后续的那个就国际局势慢慢缓和了以后啊，油价开始现在也有回落的意思了，所以后续可能原油缺乏的并不是那么多了啊，供应可能是会慢慢恢复。那短期内呢，咱们淡季属于是需求是持续衰退的，但是短期内因为北半球有这个夏季出行高峰，包括夏季用电高峰，原油跟煤炭的价格呢还是对聚乙烯价格有一定的底部支撑的但是终端受各大环境各行业受大环境影响吧，刚需表现不佳，就是供应压力虽然有减小，但是后续随着供应压力恢复以后包括再有新增产能释放，供大于需这个现状是难改的刨去其他再有的不可抗力因素吧，短期内供应面可能还是对供需面对咱们聚乙烯市场还是支撑比较偏弱，所以我个人是会预测这个现在这个标品7042的价格大概率会落在7500到8000这一个区间，还是有下探的工钱。但是要是说想回到25年的这个6000多的这个区间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我的演讲到此结束，具体有其他意见或者建议，包括 PPT 数据的获取，可以扫描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我的汇报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百川盈福 BOPP 行业分析师高雪，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近期 BOPP 市场情况。在报告开始之前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百川盈福以及百川盈福行业大数据的查询方法。百川盈福是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信息供应商之一。百川盈福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呢，是在原有网页信息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每天更新20万条信息数据，涵盖了产品的价格、供需、产能、产量、库存、成本、利润、开工、进出口、消费、宏观经济、期货等多角度数据，还包括 API 对接、研究报告、利润计算等个性化产品。百川盈福行业大数据的登录方式是有两种，方式一可以在浏览器输入注册登录即可，方式二登录万德系统，在万德系统上点击市场板块，找到三方数据界面，点击进入，找到百川盈福登录即可，也可以通过快捷键一键直达百川盈福大数据，欢迎大家登录试用，谢谢。 接下来呢，让咱们回归到我今天演讲的主题 BOPP 市场供需及价格分析。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分别是 BOPP 产品的介绍、供需分析、价格分析以及后市展望。首先，咱们来看产品介绍部分。BOPP 是由聚丙烯颗粒经过双向拉伸工艺制成的一种薄膜，它具有轻质、无毒、无臭、防潮的优点，外观是呈透明状，分哑光及光膜。大家可能每天都在接触它，只是未曾留意，它活跃在食品包装，比如我们常见的薯片袋、糖果膜、服装包装及各类粘胶，尤其是快递封箱胶带，还有电容器及烟草等众多领域。可以说 BOPP 是现代工业和消费品包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看产业链部分，它的下游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应用于各类包装及胶带方面，其中哑光膜在食品包装中应用的较为广泛，主要用于零食和糖果的包装，能够有效阻隔湿气和氧气，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咱们再来看上游，主要原料是聚丙烯粒料。接下来让咱们来看一下聚丙烯粒料是怎样变成 BOPP 膜的。可以看一下这个生产工艺流程图。经过前面这一系列的准备过程以后，就来到了我框上的这一部分。预热，然后是一个横向拉伸和一个纵向拉伸，也就是双向拉伸，最后处理成卷状的薄膜，就得到了咱们 BOPP。接下来是咱们进入到核心部分 BOPP 的市场供需格局。从产能分布来看，咱们来看这个小地图哈。我国的这个 BOPP 产业具有明显的聚集性，多集中在华东及沿海一带。华东地区的产能占比超过 60%， 是这个绝对的主产区。根据我们统计，全国 BOPP 总产能大概在800多万吨。这个区域性分布也和原料的主产区分布有关系，一方面是节省运费嘛，另一方面相对来说沿海地区在出口上会占据一些优势，沿海这一部分也是出口的主要出口地，这个咱们后面还会再详细的介绍。接下来咱们来看这个产量和开工情况。左边这个产量图，从图咱们可以看出哈，近两年是在二月份产量都会偏低，这是因为春节期间受到物流停运及生产员工返乡过年等因素影响，部分厂家会停工停产，而其他月份的产量变动相对来说不是很大，供用表现较为平稳。从这个产量数据咱们来看，行业正稳步发展，产量及开工都是呈递增的趋势。2026年1到5月产量已经达到195.5 万吨，开工率稳定维持在60%附近。在进出口方面，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以聚丙烯制品来看，出口量是远大于进口量的，所以咱们来着重说一下这个出口的情况。从图片咱们可以看出，出口量是呈逐年递增的。随着咱们国内 BOPP 供应过剩，加剧内需消耗乏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标转向出口， BOPP 出口增量明显，主要是因为价格优势明显，随着东南亚等国家的发展，对于 BOPP 的需求也是增加了。咱们来看这个出口价格的对比，从表格上我圈上的这一部分哈，可以看到咱们进口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咱们出口的价格的。 这个根据我们从市场上了解的主要原因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出口方面，以基础膜类为主，另一方面是进口方面多为一些功能性薄膜，所以它在价格上是有一个差异的。接下来是聚丙烯制品表观消费量的情况，这个消费量我们是用的塑料制品中占大头的这个 BOPP 和 CPP 的产量来算的。从这个表咱们也可以看出，25年的消费量较24年是有增长的，说明除了出口增加，咱们这个内需其实也是在缓慢增长的。因为在这个包装领域，咱们主要是以低价的优势，跟其他产品竞争嘛，是会有这个优势。再来看贸易流向，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包括像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日韩、欧美等发达市场。国内市场方面，需求主要是流向了华东、华南的包装厂及胶带模卷厂。但是这个也是面临产能过剩、新老更替的问题。后面咱们在讲成本的时候，还会再提到这个加工费的问题。加工费，据咱们这个与企业了解，新装纸的加工费是会低于老装纸的。这样的话，尤其是普通光膜的市场竞争，它就会比较明显了。像18mm以下的这个薄膜还能稍微好一些。咱们来看第三部分价格分析。这个是 BOPP 2024年到目前的价格走势。从图咱们可以看到，从2026年2月末到3月初开始，价格飙升。主要原因是受到美伊冲突影响嘛，原料价格大涨，且伴随了供应紧张、低价交货延迟等现象，模企生产承压，价格随之上涨，且出现过封盘、暂停接单的一些情况。当时呢，实单价格几乎是一单一谈，一些地区价格一天内有上调2到3次，或者下午封盘不报的情况。后期随着市场心态平静，下游补货意愿也逐步降低，需求制衡价格，使得价格缓慢的回落。咱们来看季节性因素的影响。近两年来，一些厂家也是跟我们吐槽，行业早已偏离了原来的这个淡旺季，随着供应的增加，旺季不旺，淡季更淡已成常态。通常一季度价格往往是先涨后跌，二季度供需两淡，价格地位维持，三季度末四季度初传统旺季成本推动，加上电商订单的支撑，价格会稍好一些。但是今年二季度是不走寻常路，受到中东地区地缘冲突的影响，海峡封锁，油价上涨，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飙升。然后咱们再接着回来说一说聚丙烯粒料的价格关联以及成本利润方面。咱们先来看右边的这个图，可以看出多数的时候 BOPP 的价格走势是与聚丙烯粒料涨跌紧密相关的。因为 BOPP 膜的生产过程中，只有 PP 这一唯一的原料，添加剂、改良剂只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咱们再来看成本利润图，这个咱们理论上的 BOPP 后光膜的这个利润，及其他规格的这个利润，比如说像薄膜呀、烟膜啊，利润会稍微好一些。这个后光膜是因为它产量高、门槛低、市场竞争大。当然，每个企业具体的盈利情况都会有所不同，主要差异是体现在像有的企业有原料，或是集团公司能提供原料的这种，它生产压力就会小一些，利润也会相对更稳定一些。再有就是像新旧装纸加工费用不同，也会导致最终的这个利润有所差异。据咱们从市场上了解，一些新装纸的加工费用是能控制在1200元每吨左右，老装纸的加工费用大概是在1400元每吨左右，相差200元每吨。展望2026年， 我们认为 BOPP 薄膜价预计将在每吨9000到11000元之间波动，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的判断。成本变动上，上游原油及聚丙烯价格走向仍是决定性的因素。供需关系，目前行业供大于求的格局难以改变，这导致加工费用被压缩，行业整体开工率多维持在60%左右。市场特征，受产能过剩影响，近两年市场淡旺季特征已经不那么明显，出现了旺季不旺、淡季更淡的现象。宏观与外部因素，地缘政治的反复也会为市场带来不确定性因素。总结来说 BOPP 行业稳健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产能过剩和成本波动的挑战。企业需要寻求更加关注成本控制和市场节奏，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机遇。我的分享到此结束，希望能为大家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百川营服将持续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市场数据和行业洞察，如需获取详细的数据或进行交流，欢迎通过我们的网站或直接与我联系。谢谢。